第七十一篇，人的不义与神的义。在马太二十七章，我们看见人的不义与神的义之间的对比。在基督钉十字架的事上，人的不义转为神的义。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事。人的不义，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曾指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六小时，前三小时他受人对付，后三小时他受神对付。在二十七章，人对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不义的。不仅比拉多对主耶稣不义，犹太首领对他也不义。他们不义地捉拿基督，也不义地审判并捆绑他。宗教首领对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不义的。当然，犹大出卖主耶稣也是不义的。罗马兵丁对待他也不义。他们的戏弄、吐唾沫、鞭打乃是不义的。此外，他们强迫古利奈人、西门被主的十字架也是不义的。因此，在人一面没有一样是义的。人的不义转为神的义，赞美神。人的不义转为神的义，人只能到此为止。人能恶待主，把他这逾越节的羊羔钉在十字架上。人对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带进神的义而铺路。在人一面一切都是黑的，但在神一面一切都是白的。在人一面一切都是不义的，但在神一面一切都是义的。人的不义是为着神的义完全的显明而铺路，这样人的不义就转为神的义。在基督钉十字架的事上，人的不义完全被暴露，但这带进了神的义。因此，基督被杀是人的不义，借以带进神的义的第一条路。基督暴露人的不义，然而，这不是基本的路。人的不义转为神的义，基本的路是借着基督。基督将人的不义转为神的义时，首先暴露人的不义到极点。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势力像基督的钉十字架一样，把人的不义全然暴露出来。我们都知道，任何属地政府的法庭都有不义，但在属地法庭所见到的不义，绝不像主耶稣受审判并被钉十字架的势力所暴露的那么多。主耶稣把人的不义暴露，无疑我们已经看见主在犹大手中被出卖是不义的，长老、祭司长和议会都是不义的。因此，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势力占满了不义这一面是独特的，几乎与他的势力有关的人都是不义的，每一做法和每一方面都是不义的。基督显在这不义的光景中，把人的不义完全暴露出来。基督担当人的不义，其次，那把人的不义暴露到极点的基督也担当了他所暴露的一切不义。他首先暴露人的不义，然后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不义。这就像打扫屋子，你若不打扫，也许看不见隐藏在家具下的灰尘。在打扫房间时，灰尘首先被暴露，然后被扫进本机。照样，在逾越节那天，主耶稣首先暴露所有的灰尘，就是人一切的不义，然后他把他所暴露的灰尘清除了。主耶稣的同在把全宇宙每一粒隐藏的灰尘都暴露了。最终，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了本机，所有的灰尘都收集在他身上。他在十字架上的前三小时是人对付他的时间，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全宇宙的灰尘都放在他身上。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他是宇宙的本机，宇宙中一切的灰尘都聚集在其中。因此，人一切的不义被暴露之后，就被十字架上的基督担当了。这就使一切预备好，让公义的神进来审判不义的人以及他们一切的不义。没有黑的白的就不能清楚地显明出来，因为一切的灰尘、一切人的不义都放在十字架上，这一步就预备好，叫神的义得以启示出来。若没有这么多的不义，就不可能叫这么多的义显明出来， 人类所有的不义堆积在十字架上的主身上，使神的义能得着显明。公义的神借着审判这一切的不义，进来执行他的义。因这缘故，借着基督，人的不义之中转为神的义，借此我们就得救了。基督乃是转捩点，人的不义借着基督转为神的义。首先，基督暴露了人的不义，然后为着神公义的审判，他亲身担当了他所暴露人一切的不义。今天你仍在人的不义里，或是你如今在神的义之下。阿利路亚，我们得救的人是在神的义之下，神的义在福音里，义这件事乃是福音真理重要的一面，这是非常基本的，因为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据和基础。我们的救恩在于神的义这稳固的磐石。罗马一章十六、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于信显示与信，因着神的义，福音就有大能拯救每个相信主耶稣的人。基督的福音如此有能力，不是因着神的爱，也不是因着神的恩，乃是因着神的义。按律法说，爱和恩都能变动，但是义，尤其是神的义，却不能变动。甘恩夫人曾说，即使神要对他的得救改变心意，他也不能，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审判了他，借着基督做我们的代替，我们已经按着义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因此神必须拯救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因为他已经按公义公平地对付了我们，如今他就有义务拯救我们。我们能放胆对他说，神啊，现在我不是谈你的爱或你的恩，乃是谈你的义，我诉之于你的义，照着你的义，你必须拯救我。你若不拯救我，这就是你不义了。我们若对神这样说，他会回答说，我当然必须拯救你。没有一件事像神的义那样约束神。诗篇89篇14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倘若神的公义可以挪去，他的宝座就会倾倒。我们能说，赞美主，即使神要改变他的心意，他也不能，因为他是公义的神。这是何等有意义。义、爱和恩、义或公平是法律的问题，反之爱是情感的问题。我若爱你，我可以关切你，我若不爱你，我可以忘记你。许多基督徒喜欢引用约翰三章十六节，这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错，神这样爱世人，但他的爱不像他的义那么稳固。当然神不会改变他的爱，但假定他的爱真的改变了，神有权利改变他的爱，却没有权利改变他的义。不论神爱我们或丢弃我们，他都没有错。他恩待我们或不恩待我们也没有错。恩典是神意愿的问题。在马太20章，主告诉彼得，他要给那后来的和那先来的同样的赏赐。这是主意愿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公义不是情感或意愿的问题，乃是法律的问题。法律的问题与执法、立法有关。神的福音完全是法律的问题，神圣立法的问题。神公正地拯救了我们。当然，神的救恩是凭他的爱启示，并借他的恩成就的。然而，最终产生了他的义。因此，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救恩，不仅仅是爱或恩的问题，也是神的义的法律问题。我们的救恩已经由神的义盖印并证实了，现在连神自己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救恩。神的国建立在义上，神的国乃是建立在这义上。你看见人的不义和神的义，人的国和神的国之间的对比吗？人的国不是建立在义上，这事实已在罗马总督比拉多对待主耶稣的做法上完全暴露了。马太在26章 完全暴露了彼得天然生命的软弱，在27章暴露了人的不义，甚至在基督安葬之后也看见人的不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到比拉多那里，对他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迷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所以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免得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就更厉害了。比拉多回答说，你们带着卫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比拉多对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回答是不义的。后来在28章11至15节，祭司长和长老贿赂兵丁，捏造谎言否认基督的复活，这表明罗马兵丁也是不义的。因此关于属人政权的记载满了不义，这暴露一个事实，人的政权是建立在不义上，但神的政权是建立在义上。义乃是神国稳固的根基，我们是在神的义之下得救的，因此我们救恩的根基是稳固的。在27章我们看见了人的不义和神的义，赞美主，是众人的不义转为神的义。我们从前在人的不义里，但如今我们在神的义之下，并在神的国里。神的国是义的国，我们乃是他国里义的子民。马太对复活的记载和约翰的大不相同。照着约翰的记载，主复活以后，在一个门都关了的屋子里与门徒相见。门徒因怕犹太人都甚战惊，因为他们需要借着生命的加强，主就以生命领导他们，向他们吹气，并告诉他们要受圣气。马太的记载何等的不同，照着马太，主嘱咐门徒到加利利的山上，当然他是在白昼而不是在晚上，在那座山上与他们相见。此外，当他在山上与他们相见时，没有向他们吹气，并告诉他们要受圣气，他乃是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马太福音，不是吹气的问题，乃是权柄的问题。约翰所关心的是生命，生命需要气息，但马太所关心的是国度，国度需要权柄。约翰福音启示出我们需要生命，以照顾小羊并喂养主的羊群，但在马太28章没有说到喂养小羊。在马太福音，主吩咐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万民成为国度的一部分，这需要权柄。因此在约翰福音，复活是生命、能力、气息以及牧养的事。然而在马太福音，复活是公义、权柄并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事。四嘱咐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属天的王就差遣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们是带着他的权柄去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使外邦人成为国度的子民，好在这地上就在今天建立他的国，就是召会。请注意，主不是嘱咐门徒去传福音，乃是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两者的不同在于，传福音仅仅是带领罪人得救，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乃是使外邦人成为国度的子民。我们受主差遣，不仅要带人得救，也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国度的事。在19节，主说到将外邦人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施浸乃是带悔改的人脱离老旧的光景，进入新的境地，这是借着了结他们老旧的生命，并以基督的新生命重生他们，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施浸者约翰引荐的执事，开始于初步的水浸，如今属天的王既已完成他在地上的执事，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 并成了赐生命的灵，他就吩咐门徒，将做他门徒的人进入三一神里面。这镜有两面，看得见的一面是借着水，看不见的一面是借着圣灵，前者是后者的彰显和见证，后者是前者的实际。没有看不见的灵镜，那看得见的水镜就是徒然的。没有看得见的水镜，那看不见的灵镜就是抽象和无实形的。因此两面都不可缺。主凭这镜吩咐门徒以后不久，就将他们和全召会都浸在圣灵里。犹太部分在五旬节那天，外邦部分在哥尼流家里。以后基于这事实，门徒将心悔改的人不仅进入水里，也进入基督的死、基督自己、三一神以及基督的身体里。水象征基督的死和埋葬，可以看作了结受浸者老旧历史的坟墓。因为基督的死包含在基督里面，又因为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并且三一神最终与基督的身体是一，所以将出信的人进入基督的死、基督自己、三一神并基督的身体里，乃是做一件事，在消极方面了结他们老旧的生命，在积极方面为着基督的身体用新生命，就是三一神永远的生命重生他们。因此这里主所命定的敬，乃是为着诸天的国，把人从自己的生命敬出来，而进入基督身体的生命里。十九节的入字指明联合，如在罗马六章三节、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者，原文同字用于行传八章十六节、十九章五节和灵前一章十三、十五节。将人进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人带进与三一神属灵奥秘的联合里。这里神圣三一的名是单数的，这名乃是那神圣者的总称，等于他的人位。将人进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人进入三一神一切的琐事里。马太和约翰这两卷书为着神选民的有分和享受，比圣经其他各卷书更完全的启示神圣的三一。约翰福音特别在十四至十六章为着我们生命的经历启示了父子灵神格的奥秘，马太福音为着国度的构成以父子灵三者的一个名揭示了神圣三一的实际。在马太福音头一章，圣灵、基督和神为着产生那人耶稣都在现场，他这位耶和华救主神与我们同在，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在三章，马太给我们一幅图画，子站在受浸的水中，天开了，那灵仿佛鸽子降在子身上，并且父从天上对子说话。在十二章，子以人的身位凭着那灵赶鬼，带进父神的国。在十六章，为着建造召会，就是国度的命脉，父将子启示给门徒。在十七章，为着展示国度实现的小影，子变化形象，并有父喜悦的话来印证。最终在结束的一章，基督这末后的亚当经过钉十字架的过程，进入复活的境地，成了赐生命的灵。以后他回到门徒中间，在复活的气氛和实际里吩咐他们去将外邦人进入神圣三一的名，就是他的人位，也就是他的实际里，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以后行传和书信揭示将人进入父子灵的名里，乃是将他们进入基督的名里，而将人进入基督的名里，就是将他们进入基督这人位里。因为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并且成了赐生命的灵，是便利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他里面。根据马太福音，这样进入父子灵的实际里，乃是为着构成诸天的国。属天的国不能用属血肉的人组成，像属地的团体一样，只能用一般进入与三一神的联合里，且应做到他们里面的三一神。 而得建立并被建造的人来构成。吾应许天天与门徒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在二十节，主告诉门徒，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属天的王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这里他应许要在他的复活里带着所有的权柄，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就是直到这世代的末了。因此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被聚集到他的名里，他就在我们中间。在四福音里，只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主的升天，约翰福音见证主这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乃是信徒的生命。既是这样，他就绝不能也绝不会离开他们。马太福音证明他这以马内利是属天的王，乃是一直与他的子民同在，直到他回来。因此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没有提到主的升天。主是在国度里与国度子民同在的王，他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今天就包括在天天里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明天也要与我们同在，没有一天例外，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这是指这世代的末了，那将是主巴路西亚，主来临的时候。这世代的终结，这世代的末了，将有大灾难。那段时间我们不愿在这里，反之我们宁愿被提到主的巴路西亚，主的同在里。这是国度的事，在主带着公义的复活里，国度就在这里，并且我们有权柄、使命和地位，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样国度就一直开展出去。